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5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世界主教会大周阶段，亚洲焦聚于自身身份和宗教交谈。耶稣会士周守仁于去年12月4日在香港圣母污染原罪主教座堂领受牧职，成为香港教区第9任主教。周守仁主教接受香港公教报的专访，畅谈他过去一年的心路历程。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会会议秘书处与世界主教会议大周阶段各区域大会负责人于11月28日至29日在罗马举行会议。亚洲大会协调人、马来西亚基隆坡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德瓦达斯神父在会议上介绍了亚洲的现况，并向本新闻网讲述该大洲当前的同道协行经验。德瓦达斯神父表示，我带来了我们独特的经验，我们亚洲于今年10月份在曼谷召开大会，亚洲各地天主教会都参与其中，226名来自29个国家的与会者出席了大会，我们把这一时刻当成同道协行的进程来善度，并且把子民的热情与希望也带到梵蒂冈这里。这位世界主教会大周阶段亚洲大会协调人指出，该大周的大会将于明年2月底举行。关于教会在亚洲的特色，德瓦达斯神父解释道，亚洲的特色是各国的宗教和文化呈现非常多元化的面貌。另一个元素是基督徒人数很少，除了菲律宾和东帝汶以外，我们在那里是少数群体，因此我们必须懂得作为基督徒和在亚洲的教会如何与他人相处，与其他宗教和文化和睦共处。德瓦达斯神父说，对我们而言，首要之务是与他人对话，然后是关怀穷人，关注宗教极端主义和意识形态极端主义的现实。对我们这个小小的地方教会来说，这件事有点困难，因此与其他宗教交谈，帮助穷人和移民，以及宗教极端主义，是我们在亚洲教会正在谈论的三件事，从而试图厘清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样的处境中能如何行事，我们如何能依照自身的信仰，依照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善度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耶稣会士周守仁于去年12月4日在香港教区圣母污染原罪主教座堂领受牧职，成为香港教区第9任主教。周主教接受了香港公教报的专访，畅谈他过去一年的心路历程。以下是这篇专访的报道。香港教区每台弥撒均会有请为我们的主教周守仁祈祷这一句，当共济神父读出这句祷词，我会鞠躬感恩。教宗方济各时常邀请别人为他祈祷，我也请大家为我祈祷，我需要大家为我祈祷，让我从祈祷及圣神之中得到力量。 也让大家包容我，因为我远远不是完美的。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希望与教会众人互相合作及支持，一起辨别主旨，建设香港教区。大家不要称呼我为教会的大家长，我不喜欢这个称呼。周守仁主教希望与教友视彼此为同行者，我是主教，负起带领教友的责任，同时我也是同行者，我重视这个角色。这不是想去除神职化，而是教会需要改变，应日益成为共益同行的教会，否则无法贴近大众。然而，周守仁主教仍接受被华人的友好称呼为 Father， 我不会抗拒这个多年以来的称呼。当然，他们会在正式的场合上称呼我为主教。虽然 Bishop Joe 是正式的称呼，但我比较喜欢大家称呼我为 Bishop Stephen， 他换作中文名是守仁主教，为我似乎有点不自然，表达不了英文名那份亲切感。周守仁主教现在打开手机阅读新闻，当看见自己的样子总是不习惯。他说，我仍未习惯自己成为公众人物，我甚至在公众场所内听见别人在背后谈论我。我喜欢低调，因为低调才能够做到实事。教会机构会在墙壁上悬挂着教宗和我的相片，每当我于修院的饭堂吃饭前，因为十字架两旁就挂着教宗和主教的相片，间接对着自己做饭前祈祷，仍然有种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周主教爱护青年，他于牧职祝圣礼上致辞说，缺乏年轻人的教会是没有将来的教会。至今我仍然坚信这句话。我很想告诉所有青年，出来参与活动吧，你们的意见能影响教会。教会的将来不是也不应该是由我们这群人所决定，很大程度会是由现在的青年所决定。他四处接触青年，包括那些曾因社会事件入狱的青年，感受到青年的灰心与担忧，但仍有人积极寻找自己的未来。我希望陪伴他们，同时兼顾堂区内所有的青年。我盼望那些疏离了教会或已移居海外的青年，他朝能够在教会内扮演积极的角色，辨别将来的路。他也希望自己做到监听，同时鼓励教友监听社会上的小众人士的心声，让所有人能够安心前来圣堂。周主教有时被指对青年偏心，实际上他看得更宽更远，关心几代人之间的友爱共荣。周主教早前与主教座堂区的教友去探望长者，他欣赏教友致力于长者建立信任与友谊的努力。然而，我们也要关心缺乏照顾的长者，包括那些面对子女移民的遗老。堂区是否要活出照顾长者的使命，同时教导青年去陪伴他们？这份照顾是美好的传承，年轻人会耐心服务长者，也有创意，或会比中年人做得更好。我们要拉近青年与长者之间的距离。他回想起耶稣会麦建泰神父年迈失智的那段日子，麦神父有时会走出香港大学到利玛窦宿舍，然后迷路了，幸好有修生主动带他回家。他期望堂区青年也走出固有的人际关系框框，主动关心那些跟自己不相熟的长者教友。周守仁主教早年取得哈佛大学教育博士学位，主修人的发展与心理教育。领受牧职前，在耶稣会中华省从事会务及教育工作，现在却离开原有的发展轨道，履行主教职务。这并非巧合，某程度是天主的铺派， 我早年取得芝加哥卢耀拉大学的组织发展学硕士学位，以准备为教会服务。教育与教育心理学的心得与事业能够帮助我在教会的培育工作上增添人性关怀与全人幅度。无独有偶，周守仁主教与教宗方济各结为耶稣会士，虽然当主教不是耶稣会会士的召教，但他们仍积极向圣神与教会的需要开放。我想更深入了解圣神对耶稣会有何看法。我年纪越大越不相信巧合，只相信有神圣的推动。耶稣会是重视分辨，我想借此机会深思应如何更好地贡献教会。我希望教区有更多机会认识伊纳爵灵修这宝库，作为耶稣会对整个教会的特别贡献。被问及对香港教会的长远愿景，周主教表示，虽然社会受着疫情及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教会更难去策划长远的未来，但这不代表要放弃，我们要着力去分辨，彼此聆听。他相信香港教会未来会循着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共益同行精神而发展，愈加集思广益，令整个教会活出泛二的精神。以往教会相对较重视神职领导，现在我们需要去改变。周守仁主教于九月在罗马参加由教廷为新主教举行的研讨会期间，染上新型冠状病毒，最初是一天的喉咙痛，之后是持续两天的发烧及肌肉疼痛，显著的病症是多痰。虽然身体不适，但那段期间周主教未停止过处理香港教区的教务。我也趁机会准备好11月的教区神职周年退省内容，不过我当时担心自己能否准时回到香港，最后我未能赶及参与胡振中书记迁葬主教座堂的礼仪，令我感到遗憾。周守仁主教注重健康，他如素30年，现在更要频繁出席教会团体的聚会，其中包括饭局，教友即会为他准备素菜，素食成了我的护身符。一席菜肴我只吃两三道就足够了，因此不用吃得过多，教友也不用迁就我。他较喜欢西式的素食，例如蔬菜或面食，反观旧式的油腻的芝士并非他所好。主教说，以往我最主要的运动算是追巴士或小巴，现在有教友或专人驾车接载我到不同的地方主持礼仪，少了运动，经常坐下工作，难免重磅了少许。因此周主教常常寻找散步的机会，有时会从教区中心步行到金钟，再乘车到各区服务，保持健康的体魄。当上主教之后，生活上最大的改变是从耶稣会会院搬进了圣神修院，选择入住修院是希望可以陪伴修生成长，以为要重新适应修院的作息，却也难不倒他。主教说，现在要很早起床，7:15便要共济弥撒，也不能像以往般穿着 T 恤短裤，至少要穿牛仔裤。其实修院很照顾我，修生也待我很好。周守仁主教进墓后，每逢主持大礼弥撒，头上总会佩戴一顶礼冠，礼帽其实不是重颠颠的，它能刚好稳稳地箍在头上。周主教对佩戴礼冠有深刻的印象，因为礼冠曾于进墓礼上掉落，令他对戴上礼冠的动作实在难忘。反而最近他却因礼帽而遇上了尴尬的情况，在礼冠之下我要戴一顶礼帽，即紫色的小圆顶。我近日到堂区主持礼仪后忘记脱掉小圆帽，接着身边的人不断跟我打招呼，唯没有提醒我脱掉小圆帽， 我就在不知不觉间戴着小圆帽，穿上普通服饰，离开圣堂前往咖啡店。之后我转赴餐厅与朋友午膳，他向我指出我仍戴着小圆帽，我才知道这件事。他坦言其中会忘记脱掉了小圆帽，但戴了这么长时间才记起要脱帽，还是首次。如果有人提醒就不会这样的，所以如果我有错漏，希望得到教友的善意提醒。周主教进幕后的第一个吃重的工作，就是教会节期或特别的课题，向香港教友发表默函。他表示，刚发表的江陵期默函是聆听与集体思考的成果。默函从全人的培育及互相的陪伴的角度，深入他的培育愿景。这份默函是一份期望，不是定论，而是同行的起点。我期望教会为神职人员、青年人及教友补充情谊、灵性与美感的培育。香港教育着重知性及实际功能，也会影响教会，但事实上美感是所有人心里面的渴求，故此我希望带动知、情、意、行、灵、美不同幅度的培育及认知陪伴的艺术。周主教要不时撰写文章，但原来他最怕写文章，一年后仍未习惯。主教说，天主总是安排人完成自己最怕做的事，让他们发挥潜能。周主教莞尔一笑，并祈求天主助佑他善尽主教职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在马窦福音叙述耶稣的童年史中，有一条原则，他爱把旧约圣经的记载和耶稣幼年生活的回忆互相配合，用来指示以色列民族的救恩史，怎样在耶稣身上简单扼要地显现了。他根据这条原则撰写东方贤士来访的故事，也同样编写了圣家逃往埃及的事迹。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来谈一谈圣家逃往埃及。在以色列民族历史中，有两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一件是梅瑟率领希伯来人逃出埃及，另一件是留习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获得波斯王居鲁士的允许返回故乡巴勒斯坦。旧约的先知们屡次提及这两件大事，并指出其在以色列民族救恩史上所具有的意义。譬如欧亚瑟先知谈到希伯来人逃出埃及的事，便说这是天主拯救以色列人，拣选他们做自己的子民，要他们做自己的义子。马窦福音把欧瑟亚先知的这个解释应用在圣家逃往埃及的事上，他认为这是天主上至的奇妙措置，耶稣重新踏上他的祖先们逃出埃及的道路，这样他代表教会继承了天主许给以色列子民的救恩。 恭读《圣马窦福音》第二章13-15节。他们离去后，看，上主的天使显于若瑟说：“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通知你。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这婴孩，要把他杀掉。”若瑟便起来，星夜带了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了，留在那里直到黑洛德死去。这就应验了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这是一种突然而来的情况，是玛利亚因着那些确定他儿子是墨西亚的显贵人士造访而获得的喜悦，马上被转化为忧伤和痛苦。经常担心他人会抢他王位的巴勒斯坦老国王的残酷无情，是众所周知的。从几件历史事件中我们知道，他曾把自己的几名儿子和一些他视为威胁的人暗杀掉，事故危险真的是很大。可是暴君的野心和邪恶是无法阻止天主拯救计划的。他没有做出惊人的奇迹，但却依靠着那些对他忠心的人的合作。贤士们在梦中得到指示，不要回到黑洛德那里，就由另一条路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了。若瑟毫无疑问地起来，星夜带了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了。这就开始了耶稣基督在世上历史中所遭受的第一次迫害，包括反对他的人和他奥体的成员。若瑟再次成为焦点，当他顺服地履行了在梦中天主传递给他的指示，他带着耶稣和他的母亲逃往到埃及，一个以色列人惯常避难的地方。每一部福音书都提到了那些从耶稣开始宣讲起就拒绝他，并积极地寻找机会置他于死地的人。马窦圣史更早提及这个主题。从耶稣在婴儿时，大黑洛德就想杀害他。在马窦笔下的耶稣是一位遭到暴力的受害者，但耶稣却教导门徒们不要以暴力还暴力，而且还要爱他们的仇人，为迫害他们的人祈祷。然而有时候躲避是为了必要之途径。在这里引用欧瑟亚先知书：“我从埃及叫回了我的儿子”这句话似乎奇怪，因为圣家才正要逃亡进入埃及。这是马窦圣史假设他们的确将来一定会离开埃及，如此就再次应验了经上的话。我们用出谷记的隐喻，用以色列典型的救赎事件来确认耶稣这里。这里马窦圣史开始把耶稣塑造成梅瑟一样的人物，法律的权威老师。此外，圣家逃往埃及，给普世万民的得救掀开了序幕。从这方面说来，这固然是天主上智的奇妙措置，但是就人性的感受说来，流亡他乡究竟是一件难过的事情。当年圣家经历这种苦楚，小耶稣自然心里明白，今天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中仍有因各种原因而远离家乡，在一个生疏的地区生活， 复活的基督既坚定他们的信德，也必安慰他们的痛苦。在日课经里，圣诞节期诵念的经文有这么一句祈求，正好表示我们此时此地的心愿。主耶稣，你自幼就体验了被迫害与流亡他乡的痛苦，求你保佑我们受考验的兄弟姐妹们。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完全信赖天主，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在天主手中，意味着将自己的生命结合于天主的生命。圣依纳爵·罗耀拉。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0.82公尺，9735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49.05公尺，6115千赫。欢迎您浏览我们的网站，查阅本网新闻，收听收看每日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 正斜线 ZH。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